今天是哪一位请带领敬拜？
啊，是我，郑牧师。
伦弟兄，
对，那请您
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就开始吧，好吗？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是吧？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和分享，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Amen。
们好，那下面进入敬拜哈，我们来一起赞美我们的主。
想你的心得满足，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哈，你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要尽情的来敬拜你，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一生爱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是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深深的爱你，因为你配得，你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都献给你。哈利路亚，我们切慕你。
爱你是我的心。 上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爱是何等的甘甜，主要我们的心被你深深的恩典来吸引，主要在这美好的清晨，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哈利路亚，主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的爱，主要胜过世上一切的一切的爱，主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你。哈利路亚，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嗯，我们谢谢我们弟兄啊，带领我们的敬拜，感谢主。我们今天啊要学习的这个经文啊，是在创世纪五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是啊创世纪里面关于啊希伯伦啊的这个记载啊的最后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啊这个经文，请大家可以把麦打开，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雅各的儿子们
就遵着他
父亲
的
吩咐的办
了，
把他搬到迦南地，
站
在
麦
勒
前，
麦
比
拉
田
前
的
那
个
田间的
那
东
东
边和天使亚伯
拉
罕
向
雅
各
的儿子们
为
业，
以
业做他的
儿子，
约瑟
约
瑟
上
了
父亲的
后，
替
他
父
亲的
妾同收，
并
且从
他上
去
葬的
都
回
埃
及
去，
都
回
埃及去，
埃及
去
之年都回到埃及去。
啊，我们再读一遍啊。雅
各
的
儿子
就跟着他父亲
所听说的道理的他搬到迦
南地，
站在麦
地拉田间的洞边的
洞
中，
田是
亚伯拉罕向赫人摩伦买来给
以
色列
本
地
的，
是
的，葬了他父亲，
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
中
间
父亲都会来继承他上
去，连父祖都回到埃及去了，
都回埃及去了。他们啊，这段经文里面啊，虽然没有出现这个希伯伦这个字啊，但是这个曼利就是希伯伦，这个曼利这个坟地的名字叫做麦比拉田间的洞里啊，这个是他就是那个坟，就是那个葬，就是埋葬的那个，是埋在那个洞里面。所以呢，这一块坟地是从何人西以弗伦原来是属于他的，从他手下买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这里知道，这个雅各虽然是死在埃及，但是他的尸体却被他的儿子们送回希伯伦安葬。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啊，要将雅各的尸体从埃及运回希伯伦安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个时候的这个3800多年啊，4000年将近以前啊，那个是三代列祖都是将近4000年之前啊的这个事情，那样的一个允许的条件，就是天气的状态，这个交通的这个不方便啊，来经过旷野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飞机，没有这个就是货车，也没有这个汽车啊，就是要让牛车马车啊来运取，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雅各的后代，他为了就是他付出了一切的代价，要把这个雅各的尸体运回到这个希伯伦安葬在那里，可见他们对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视。所以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以色列三代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列祖，他们以希伯伦为主要的居住之地，而且是安葬之地。这一个故事呢，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束，因为这个雅各的妻子是在之前，这个利亚已经，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了，已经安葬在希伯伦了。所以在雅各之前，亚伯拉罕、撒拉、以撒，还有这个利百加啊，还有利亚啊，这五个列祖已经安葬在希伯伦。雅各是最后一个，他也安葬在希伯伦。以后估计就没有人安葬在希伯伦了，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这个约瑟他的尸几百年以后也被送回到埃及，但是没有安葬在希伯伦。我估计安葬在希伯伦就是这三代列祖。所以呢，这一个故事，历史的故事就告一个段落。安葬在这个希伯伦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对神的救赎人类的计划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是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个大步啊，这一步就是主要的人物，就是这三代列祖，他们的忠心的持守这个应许之约，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使得这个希伯伦他作为应许之地的代表，这三代列祖他们寄居在那里，安葬在那里，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他是神的这个应许之约，跟这个亚伯拉罕及其子孙他的这个应许之约，他可以落实了、夯实了。这三代啊都非常关键，这三代都只选一个来继承这个应许之约的，连传三代啊。所以呢，这三代人呢，在这个应许之约的夯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他这三代寄居在希伯伦，安葬在希伯伦，对于神在将来400年之后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三代列祖都寄居的之地，安葬之地，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宣示主权，宣示主权。当神审判迦南地的居民的时候，他可以 合法的啊，把这个地赐给这个他的后裔，因为他们的三代列祖都曾经寄居在这里，安葬在这里啊，因此神可以合法的把这个迦南地赐给这个以色列的后裔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啊要来思想啊这个三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呢都是跟神的恩召与拣选以及人的回应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啊，三个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关系啊，因为我们可以思考，通过思考这三个问题，可以把这个三代列祖他们所经历的跟我们今天啊可以挂上钩啊，因为神在拣选啊这个呼召了这三代列祖，而这三代列祖也回应了神的呼召，他们中间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经验教训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今天也同样是蒙受了神的拣选和呼召，我们是怎么样来回应啊神的这个拣选和呼召啊，这个就是跟这个三代列祖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啊，这个是我今天要来思考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从永恒来讲，从神的视角来看，那么神在永恒当中的创造和救赎的计划，会不会因为撒旦或者人类啊他的缘故而遭到破坏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永恒的这个拣选和计划，会不会因着撒旦的缘故或者人类的缘故而遭到破坏？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答案就是说，绝对不会。神在永恒里面的创造和救赎的计划是必定会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神所预定的，神所预定的就是一成不变，绝不可能遭到破坏啊！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他所预定的一切不可能被改变。嗯，你想想看，神在永恒里面只有三位一体的神，其他什么都没有，撒旦、天使、人类都没有，他所预定的计划怎么可能改变呢？绝对不可能改变。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下面我们要思考第二个问题了。啊，就是神在历史中啊对个人或者群体的呼召和拣选，会不会因为撒旦和人的缘故而有所改变？啊，这个问题跟前面那个问题不同嘛。前面那个问题是神在创世以前在永恒里面的计划和预定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答案是 no， 不会改变。第二个问题是神在历史当中啊，他对人的拣选和计划会不会因为撒旦或者人类的缘故而改变？答案是会改变。嗯，不仅逻辑上会改变，事实上也是有改变啊。首先，这个撒旦的堕落，他就改变了神啊，这个对这个撒旦安排的位置。在历史上来看啊，撒旦开始的位置是很高的啊，他是什么？敬拜的天使长。他在这个天使当中的位置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因着他的堕落，他的位置被改变了啊。他第一次，他因为堕落，从三重天被赶到了二重天。第二次，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又打败了撒旦 啊，使得撒旦从第二层天被赶到了第一层天，赶到地上来。第三次呢，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被捆绑丢进无底坑里面。啊，第四次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撒旦他被丢进了火湖里面。可见这个撒旦的位置啊，他在不断的改变，在历史当中啊，这都是因为他的堕落啊来导致的。而人类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亚当夏娃，他本来在伊甸里面，神给他之间有一个约啊，伊甸之约，但是因着亚当夏娃他破坏了这个约，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被改变。嗯，在历史当中，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好多故事都是这样的，啊，都因着人类的缘故，哎，他的这个神对他的拣选，啊，计划都改变了，啊，比如说以色列的君王，第一任是扫罗，啊，神拣选扫罗。啊，但是因为扫罗他的这个不顺服啊，他不顺服，他作为君王啊，他不顺服神，这在圣经里面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嗯，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国家跟所有其他的国家都是不同的，啊，他那个国家叫做什么呢？叫做神权政体，大家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就是神做实际的王，这个人类的君王是一个摄政王，是代表神在这个国家做王，啊，这叫做神权政体。这个神权政体它是政教合一的，啊，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这样的王，神权政体的王啊，他的顺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扫罗他不合格，他背逆了神的吩咐，结果什么？他被神废弃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在历史当中，神对个人或者群体的拣选，他是会改变的，嗯，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啊，神曾经要把整个以色列废掉，啊，所以这个那个是非常那个严重的事情，啊，那也不是说完的，啊，但是因着摩西，啊，为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祷告，神几次都要把以色列人整个废掉，啊。摩西的跟他为以色列人代求，啊，他说这样子做损害神自己的荣耀，这些埃及的人都会法老都会嘲笑这个神啊，所以他为以色列代求，神在改变了他的主意啊，这不是这个一个戏啊，绝对不是这样的，这是非常真实的，但是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就是这样的。跟在永恒的角度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么我们来思想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在历史当中神对人的拣选和扶差会因着人而改变，那么这个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神的恩召啊，他的这个拣选会改变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啊，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神的应许，你看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啊，就是说都是阿门的，都是实在的，就是说不会变， 啊，不会病，在基督里是不会病的啊。特别是29节啊，罗马书11章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是一个一方面的真理，就是说在历史当中，神的恩召和选这个拣选，如果改变了的话，不是因为神，不是以神改变了，神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情况，就是说神自己不会改变他的这个恩召和命定，福的拣选啊，他不会改变。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经文啊，罗马书8章38到39，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啊。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别的受造之物，任何其他的事情啊，都不会使神的这个拣选和恩召改变。神的爱不能够跟神的爱隔绝，就是神的拣选和福召不会因这些外在的势力改变。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下面罗马书啊，约翰福音10章28节到29，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盐赐给我，他比万有更都大，谁也不能从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经文呢，是这个传统里面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他们的这个经文的根据。他在这里就是说，这个经文好像告诉我们啊，就是说神他的这个拣选，他的恩召啊，是没有任何力量会改变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结论呢，不能下这么快，不能下这么快啊，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谁啊，不包括本人的，他没有包括本人啊。你前面啊，你看前面的那个罗马书8章38到39啊，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无论是客观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啊、灵界的原因，什么原因都讲了，但是没有包括人自己啊，就他自己也不能够没有这一点。反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关于自己，他有这个经文啊，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后书2章11节到13节，有个性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啊。这个非常关键，这个就说的非常明确了啊，就是说神的恩召和拣选如果改变了，不是因为神改变，神绝对不会改变，也不是因为外在的人势力啊，因为撒旦啊或者客观的环境啊什么与其他的原因导致的，不会。但是有一个原因可以改变这个恩召和拣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就是当我们如果改变，你自己改变，这个恩召和拣选他一定会改变的。这个写得很明确。好，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啊，每个经文都需要有两段，因为需要两个见证人才可以才他的见证才有效啊。那么圣经也是一样的，要两个经文啊， 同样的强调这一某一点，那一点才可以有这么一个教义。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他们是指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是被拣选的，但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了。好，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是指的外邦人，罗马教会的。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是警戒什么？外邦人的教会。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你不要以为你永远不会失落啊！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那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是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神能够把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因着他自己的不信砍下来，也同样做同样的事，坐在外邦人的信徒里面。外邦人的信徒他不会比以色列人有所不同，但圣经有一个原则，外邦人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外邦人也怎么样。所以神可以把以色列人因着他的不信砍下来，那么他也同样的对外邦人啊的教会啊，基督徒因着你的不信也可以同样的被砍下来。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外邦人的基督徒没有比以色列人有特别啊，神是不偏待人的啊，所以这个原则在这里就是说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我们下面来思想一下，有什么原因可以使我们的拣选和恩召失落啊？这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大家要了解啊，不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就是这个原因来了啊。但是整本圣经更加印证了啊这个两个原因，就是使神的恩召和拣选遭到破坏的主要是两类原因。这两类原因在创世纪已经写明了，在新约里面是同样的有效，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是有效的，到启示录仍然是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他警告那些基督徒，包括是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该受印你一定是灭亡的。就是警告了。你不能说基督徒那些灭亡的该受印的就是没有重生的。 No， 如果你按照一般的标准，什么是重生，这个是有标记的，它是有标记的啊。所以这个整个事情的原则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所以但是这里的案例就是说，这个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是人必须负上责任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至于永恒的角度，那个是神，只有神才知道那个角度，神是全知的，我们人不能预知啊。所以感谢主。那么呢，从这个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三代列祖的故事，我们看到神的恩召和拣选遭到破坏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人自己轻看神的恩召和拣选，因着这个世界的诱惑和别的事物，自己放弃了神的恩召和拣选啊，你自己放弃，这个就可以改变，就会改变，没有别的力量强迫你改变，不会，神会保守你。但是你自己放弃，神不会保守你啊。所以以扫就是这样的典型啊。我们看以扫的例子呢，跟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关。他因着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啊， 那么这个以扫出卖长子去，他很厉害的，他不像这个雅各，他有十个儿子，对吧？他们当中的人出了一点问题，虽然犯了罪，他不做长子，他是儿子，对吧？但是以扫他们是三代列祖当中的，三代列祖当中只选一个来继承这个盟约，但是从雅各以后呢，他不是选一个，他是长子选一个，儿子他是还是保留的啊，所以这个以扫他的这个出卖长子权啊，是非常厉害的，他就在神的救恩计划之外。我们可以肯定以扫和他的子子孙孙都在基督的救恩之外，你知道吗？他这个是很严重的，就是因为他出卖了长子权啊。那么以扫的例子是个特例吗？不是的啊。我们特别要重要的就是以扫的例子不是特例啊，是很多基督徒都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的。我可以说啊，启示录里面讲的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凡是该受印的基督徒都是以扫，就失落了。这个就是有这么严重，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你从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读一下。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与以扫的，他用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出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苦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这里非常值得我们就是那个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新约圣经把以扫出为了红豆汤出卖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跟今天跟他们当时就第一世纪的教会关联起来，就是预表什么呢？以扫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这件事情，对于新约的基督徒预表出什么呢？预表新约的基督徒因着世俗的缘故而放弃了他的信仰。那是谁呢？我告诉你，启示录里面那些该受印的基督徒就是以扫。为什么该受印的就是以扫呢？因为基督徒他为什么会该受印呢？就是在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因为他跟世界绑在一起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界了，他就是因为世俗的缘故而失去了他的救恩，所以他才会该受印。受印的意思就是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跟这个世俗已经绑在一起了，他没有办法跟世俗分开，结果他就该上受印了。所以以扫的教训就是对所有因着世俗的缘故放弃信仰的人，或者是失落信仰的人的一个预表。你看他这个红豆汤就是代表世界的诱惑，世界的捆绑。所以这是一个这一类人因为世俗的缘故，他要追求世界。失去了他的救恩。这个就是这样。那么第二类导致神的恩召和拣选改变的原因就是什么？当事人故意犯罪，违背神的诫命。他是故意犯罪，而且呢不悔改。有一个条件，他不是说你犯一次罪就失落救恩了，不是的。是你故意犯罪，活在罪里面不悔改，你就会失落救恩。 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是提出了这个警告啊，那那个警告，就是人每一个都是重生的基督徒，不是没有重生的，不是光明的基督徒，啊，千万不要认为那里的警告是光明的基督徒，不是的，啊，那些解经你需要注意，尝过天恩的滋味，啊，觉悟来世的权能是什么意思，啊。那个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说，尝过天恩的滋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神的恩典在舌头里面舔了一下就吐出去了，他没有真正的吞下去，所以他就没有得救。如果这个解释是成立的，那么希伯来书里面讲神的儿子为人人尝了死味，就在十字架上，如果按照他的这个解释，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用舌头舔了一下死亡的味道，然后把它吐出去了，他没有真正死，是这个意思吗？我可以告诉你，尝耶稣尝过死味跟这个基督徒尝过天恩的滋味是同一个字，就是表示他已经经历了，实际的经历了这个事情，不可能是光明的基督徒。 OK，但是他们如果故意犯罪，圣经里面的这个故意犯罪不是说的只犯一次，不是的，是讲到每教不改也不悔改啊，就是说故意犯罪，诶，这样的人他就失去救啊，他就失去救，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个例子啊，这个拉杰，这个拉杰，他偷了这个父亲的神像，他犯了这个双重的罪。他一个是偷窃，偷窃本来就是不对的，而且他偷的是一个偶像，把这个偶像崇拜带到这个家族里面，这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他特别是在前三代立柱当中，那个是更加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什么？惨难而死，而且他没有埋在希伯伦。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拉杰他如果没有偷这个神像，那他就很大的可能性不会惨难而死，他只要顺产而死他就会回到希伯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就马上就要回到希伯伦了，你到圣经里面去看这个伯特利啊，伯利恒啊，伯利恒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啊，他跟这个希伯伦没有多远啊，没有多远。所以呢，这个所以他这个他这个也是一个例子，自己犯罪。后面的例子就很多了啊，失去长子权的啊，因着自己犯罪啊。所以对于这个教安教会来说啊，我们知道希伯伦啊，他到目前我们知道希伯伦有两层的意思啊，第一层的意思呢，希伯伦代表应许之地，希伯伦是应许之地的代表，得着希伯伦就得着应许之地，虽然应许之地可能实际上还没有得着啊，但是你得着了希伯伦，你就得着了应许之地，你就在神的计划里面啊，你就活在神的应许的那个旨意当中啊，你比如说以色列的三代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代人，他们如果继续在希伯伦安葬在希伯伦，他就是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就是得着了他的应许之地，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希伯伦啊。所以到了摩西的时代、约书亚的时代啊，得着了希伯伦就是得着了应许之地，虽然可能还有多片的应许之地还在这个腓力斯人手里面，他到位的时候还跟这个腓力斯人在打仗，亚玛利人也在跟他们打仗，但是得着了希伯伦就代表得着了应许之地啊，这个希伯伦就是应许之地的代表啊。对教安教会来说，因为教安教会像雅各，所以应许之地是教安教会的归属，是教安教会的产业啊，所以教安教会要得着这个希伯伦啊，它有这个双重的意思。 啊，而且呢，这个希伯伦，我们的目前还不是没有把希伯伦的奥秘全部解开，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知道的，就是教安教会的希伯伦跟西安教会和这个喜信会有密切的关联。啊，教安教会的希伯伦跟西安教会和喜信会的属灵传承有密切的关系。我个人相信，就是说这个教安教的希伯伦就是西安教的传承和喜信会的传承河流合成一个传承的时候，那就是教安教会的这个希伯伦。所以教安教会啊，作为西安教会召报的非长子的长子，我们跟这个雅各一样，我们是叫非长子的长子，就是我们本来不是长子，但是因为长子放弃了，所以我们就成为长子，这叫做非长子的长子。所以我们拥有西安教会的这个产业，所以呢，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一个就是要吸取这个以扫的教训，我们抓住这个产业，我们自己放弃，这是完全可能的。教恩教会就是说完全可能重犯以扫的错误。我们轻看这个属灵的产业，结果就得不到。因为属灵的产业并不是需要一个人特别去努力得到，其实是神早已经赐给努力我们了。你只要有一颗拥有的心，你就得到了，你知道吗？我讲这句话是根据我的这个自己的体验来的，就是像德门，像我们教安教都是敞开的，到目前为止都是敞开的。我们只要有一天回去说，哦，我拥有，我们就拥有。只是我们一个是个孤儿的心，我们不要，你就得不到，就是这样的。你只要拥有，你就得到了。他因为本来就是你，就是神给我们的啊，但是他要拥有。但是我们发现了，孤儿他不会拥有，孤儿是排斥的，只有儿子他才会拥有。所以你要有个儿子的心，你就会拥有这个产业，就是你的了啊。所以得主的秘诀不是你努力，其实是你的心要改变，这才是关键啊。这个是第一个真以扫的一个教训，不要因为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啊，他这个长子名分就是这个，对教安教会来说就是个啊我们的这个产业。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效法，我们也不要效法这个拿基，我们要从拿基的身上得到教训啊，我们要。就是说我们如果犯罪了，我们要最快的时间，尽早的时间悔改。只要我们悔改，因为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有主耶稣的宝血啊，他是给愿意悔改的人来洁净的，赦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就可能因此而失去我们的产业啊。所以这两个教训，就是说以扫和这个拉结的教训，是我们教恩教会啊每一个教人需要去吸取的。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下面的时间呢，因为没有时间祷告回应了，但是可以交给孙师母带领这个祷告。大家有感动的也可以在下一段时间祷告的时间里面回应祷告。我盼望大家在这个旅程当中你有感动这是神的恩典的时间因为我们有这个恩典，所以神呢他不断的把这些神给教教的这些产业神的心透过成道他不断的来表明。我们如果有领悟了，就要抓住这个机会表现一下你的态度，回应的态度，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抓住这个机会。下面把时间交给孙师母。
把将教会摆在你的面前。主啊，借着今天的信息，你要对我们每个人讲什么？因为教会是你的身体，是永生神的家，求你来怜悯世人，求你来祝福这个身体，借着这些信息是要来祝福这个身体。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要是等候神有什么为家人或者为信息祷告的，把麦交给大家，可以来祷告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真理的教导，再一次提醒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的心来转向主，把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主，我们就愿意回转归向你，我们要吸取以扫的教训，我们要看重家里的产业，我们要拥有这个产业。求主让我们的心转向你，带我们进入命定，让我们成为好土里的种子，我们持守在你的真理里面，我们来结出生命的果实来。也求主赐给我们真儿子的心，让我们拥有迦安教会的产业。主，感谢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神啊，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哈利路亚，你的拣选从来没有后悔。神啊，就求你使我们更清楚地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哈利路亚，使我们回应神你自己的呼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持守神你在我们里面的预备，哈利，并且啊，一直来紧紧的来跟随。谢谢神，你拣选迦安教会成为末世心腹教会的先锋，哈利路亚，我们要作为得胜者，我们也要来活出这个生命来，哈利路亚，愿耶稣基督心腹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被预备成型，以至于我们所发出来的呐喊声能够吸引啊，吸引众人啊，来啊，回转向你，并且预备着生命，不仅要得救，也要得胜，也要预备成耶稣基督心腹的生命。哈利路亚，神啊，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来，这个应许之路上来行走，不放弃，让整个的啊这个迦安教会成为一个身体，一个心腹，一同来用爱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哈利路亚，紧紧的跟随新郎，哈利路亚，走，预备啊这幕后的。啊，这个日子，哈利路亚，来一同来与你来征战得胜，哈利路亚，进入到永恒当中啊，在啊永恒当中啊，与你一同坐席，一同作王，一同来啊来得荣耀。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嗯，
阿门。
还有吗？
我们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孩子在你的面前屈膝，主啊，求你来赐下真理和启示的灵，主啊，让我们真认识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啊，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你给迦安教会的产业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是何等的美好，说啊，让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说啊，让我们看见这份的产业，说啊，使我们除去我们里面孤儿的心，说啊，把儿子的心赐给我们，说啊，我们也使我们能够来愿意来拥有这一份美好的产业，说啊，让我们从以扫和垃圾身上吸取教训，说啊，我们不要说啊，因着世界的诱惑轻看了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主啊，我们结果就落在这个以扫的这个悔恨的里面。主啊，我们也不要效法这个马其，主啊，他因着这个拜偶像的缘故，主啊，结果哦，他跟这个神的这一个产业擦肩而过。主啊，求你来你恩待啊，教恩教会，主啊，怜悯怜悯我们，哈利路亚，主啊，2025年，主啊，这个是一个窗口期，教恩教会进入这个拥有产业、进入命定的窗口期，主啊，求你特别的怜悯教恩教会的这个教人们、领袖们，主啊，让我们主啊都能够。主啊，像以色列人设个支派，他能够进入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门。阿门。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把这个歌，我们一起来开麦，好，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声为家人教会祷告，好不好？呀啦啦，对啦。
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将教会这个身体交在你的手中，因为这个身体是你保养顾惜的。但愿我们每一位都学会来保养顾惜，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来突破，在这个身体里面带了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来突破，挪去一切的孤儿的灵。主啊，赐给我们一个真儿子的灵，求你来掌权，愿你在这个身体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有感动的也可以来祷告，好不好？好，我们为家人教会来祷告，好不好？也可以为你们自己的分堂来祷告。不是不太习惯了，感谢主啊！你来怜悯施恩这个圣灵，主啊，来扶持这个圣灵，大力的扶持我们圣灵，因为我们有恩典。好，把麦交给周牧师好不好？好，大家要是有，要是现在有还是可以，要是没有的话就交给周牧师做个祝福祷告。
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早上主啊，你我们啊丰富的同在，主啊，你的灵感动我们啊的这个二十几位的领袖和家人，是吧？他们主啊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晨祷，是吧？这个是你的灵，主啊，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赐给我们一颗寻求你的心、渴慕你的心，是吧？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的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是吧？把神的旨意清楚的向我们显明，使我们每一个教安教会的家人都能够来回应神的心意，对准神的心意，走进神的心意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那我们来主祷文好不好？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
都
尊
你
的
名
为
圣，
愿
你
的
国家
降临，
愿
是
你的
地
行在地
上，
同行
在
日用的饮食，
赐给我们
在我们免两人的债，
在
我们遇见试探的我们脱离羞恶，
因为
我们度
病
必要
无
法无
知
直到永远。
阿们
本耶耶和华赐福我们，本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使
我们
施
恩
给我们，
向
我们
赐
福
我们
平
安，
祝
我
们
平
安，祝福大家，
阿门，
神祝福，
阿门，神祝福，
阿门，各位神祝福，
神祝福，
阿门，
阿门，
再见，拜拜。